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4日星期六，首瞻礼期，教会特别敬礼圣母无玷圣心。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请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追随勒菲弗的斯铎和平信徒恢复与天主教共荣的做法，透过移民的视角走进兰佩杜萨岛的移民收容中心。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圣庇护十世斯铎兄弟会于7月1日做出列教之举后，为了恢复与天主教的共荣，不必重复过去天主的教会那样的特赦委员会的经验，因为圣座教义部已经拟定一套给斯铎和平信徒的做法，这也直接涉及那些遵循旧礼且与罗马合一的教区教长和该兄弟会负责人。相关指示这几天会通过圣座驻各地大使馆传达，如同教义部7月2日在解释公告中所宣布的那样。依照圣座教义部所依循的做法，自2026年7月1日起，那些决定离开圣庇护十世斯铎兄弟会，准备好接受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而且尽管与旧礼有关却接受新礼弥撒归程合法性的斯铎，应当找到一位教长、教区主教、宗座管辖的圣职修会会长、宗座管辖的圣职使徒生活团等等，愿意尝试接纳他。然后当事斯铎必须亲笔写信给教宗介绍自己，并且为领受遭绝罚或规格主教的祝圣，或是在有效且合法禁夺后加入圣庇护十世兄弟会而遭受的惩戒罚，请求免除此罚。此外，当事斯铎也应该附上禁夺证明以及以签名和注明日期的信德宣誓和忠诚声明。这信德宣誓概括天主教信仰的内涵，忠诚声明则是当事斯铎既已向教宗承诺效忠，不再公开攻击教宗及其殉道。当事斯铎接受范尔文献教会宪章第25号有关跟随教会殉道的道理，在这他也要声明承认依照保罗60教宗和若望保罗20教宗所颁布的礼仪举行弥撒的有效性，并遵守若望保罗20教宗所颁布的天主教法典条文。当事斯铎必须让教长寄出文件，附有证明的信函、信德宣誓以及忠诚声明，而且这位教长要在随文件附上的信函中表达愿意尝试接受他加入自己的教区或自己的修会。圣座教义部一接到教长寄出的文件后，立刻撰写一份 有关免除惩戒罚的附文，授权该教长接纳这名提出申请的司铎，并尝试至少一年，最多三年，并且期满才能进行接纳他加入的程序。省座教育部解释道，这做法涉及那些正是追随或参加圣庇护十世司铎兄弟会，并且恳求与天主教会圆满共荣的平信徒的行为可惩罚性或主观责任程度的问题。对那些属于圣庇护十世司铎兄弟会的平信徒处以惩罚，事实上不可推定为自动发生，却必须依个案进行评估。这是因为行为的可惩罚性需要完全知情和蓄以同意。省座教育部的文件如此写道，证据确凿的行为可惩罚性可以关乎那些加入圣庇护十世司铎兄弟会第三会的平信徒，以及那些固定参加圣庇护十世司铎兄弟会的礼仪，并且正是分享其信理立场的平信徒。对于那些属于圣庇护十世司铎兄弟会并受到惩罚的平信徒，他们在请求与天主教会圆满共荣时，当遵循的程序包括一份圆满跟随教义、服从天主教圣统制，并归于地方教长这位地方教会合一的保证人的管辖权之下的正式文件。因此，一个决定离开圣庇护十世司铎兄弟会的平信徒，必须向他的主教呈交那签名并写上日期的信德宣誓和忠诚声明。一旦得到卷宗材料，地方教长便要安排在最适当的时间以最恰当的方式接纳当事的平信徒。教育部的文件明确指出，哪些人被视为行为没有可惩罚性，他们是纯粹出于礼仪或灵性原因而参加圣庇护十世司铎兄弟会的平信徒，虽然知道与圣座的紧张关系，但没有拒绝教宗训导或权威的平信徒，他们只要寻求一位处于圆满共荣中的司铎，而且决定将来不与圣庇护十世司铎兄弟会往来即可。在教宗梁十四世将于7月4日到访兰佩杜萨岛之际，梵蒂冈媒体走进了当地的因布里亚克拉区。意大利红十字会自2023年起就在此管理着登陆该岛的移民潮。我们将向大家展示那些在法瓦洛罗码头登陆的人在难民收容中心的活动空间和所经历的流程，他们中包括妇女、儿童、成年男子以及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秉持人道精神开展工作，接纳所有穿越地中海的人，这些是推动意大利红十字会的原则。该机构自2023年6月1日起正式接管了兰佩杜萨岛的因布里亚克拉区的难民收容中心，共超过 18.2 万移民经过此地，他们往往经历了致命的渡海旅程。那里仍是地中海中部最主要的首站登陆点。该难民收容中心位于山丘之间，远离市中心的喧嚣，它坐落在一条狭窄的山谷中，有执法部门驻守，入口是一扇巨大的灰色电子门。在经过政府部门和人道主义组织，包括救助儿童会、联合国难民署、国际移民组织的办公室后，目前 收容中心的团队呈现出多学科特征，文化调解员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难民登陆码头开始，再到身份识别和后续转移的每一个环节，他们都发挥着宝贵的作用。这些调解员往往就是曾经的移民，中心曾经的收容者，后来经过培训，转而参与接待工作。灰暗的色调、围栏、散落各处的一些略显锈迹的娱乐设施，勾勒出那些疲惫、迷茫，有时还带着病痛抵达此处的人们所经过的空间。一开始，可以看到配有电源插座和电脑终端的长椅与遮棚，随后是诊所、卫生间和用于临时住宿的预制板房，以及设有内部厨房的食堂。该食堂可同时为120人提供餐饮。此外，还有一顶供敬礼活动使用的帐篷。未成年人、妇女、男人和家庭，这一划分不仅用于住宿分配，在地面上也以文字和白色标线加以标示，用以划定餐食发放时的排队队列，以便人们有序等候。这个被大树和防护墙环绕的空间，其历史与地中海中部移民潮的演变以及意大利和欧洲的接纳政策紧密交织。该设施建于21世纪初，起初作为急救与接待中心，旨在应对兰佩杜萨岛上的移民与寻求庇护者抵达数量的增加。其目标是建立一个场所，用于对海上获救人员进行初步身份登记、医疗救助与接待。多年来，该中心多次扩建、翻修和改造，以应对抵达人数的增长，同时也成为抗议和投诉的对象。尤其是在2011年、2020年、2023年的移民危机期间。2023年9月，仅一天之内就有12500人登陆，而整个夏季该中心平均每天要接待3000人。因此，2015年，在欧盟委员会推动的欧洲移民议程的框架下，该中心被正式纳入所谓的热点系统。这些热点被构想为边境节点，用于集中进行身份识别、拍照存档、医疗救助，以及启动庇护或遣返相关程序。他们来到这里时，往往甚至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们的向导，英布里亚克拉区难民收容中心的主任达利勒解释道，在接待区域里悬挂的一幅巨大的意大利地图上，有一个箭头标出了他们登陆的这座地中海的小岛，同时附有基本信息和服务清单。对所有人来说，首要需求是连接 WiFi、 拨打电话、发送信息，并与亲友互通消息。达利勒说道，我们在这里尽力为每个人提供最好的帮助，尤其是心理层面的支持，因为他们向我们讲述的旅途经历和在利比亚滞留的遭遇都是充满苦难的故事，需要我们给予关怀。他们需要感到安全，并能够开始思考新的生活。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
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上次讲授的主题是我信罪过的赦免，今天讲的主题是我信肉身的复活。让我们回到宗徒的时代，宗徒们与耶稣朝夕共处了三年，耶稣的死亡使他们感到万分的沮丧，但是就在耶稣被钉死、被埋葬后的第三天，耶稣来到他们中间，传递他复活的讯息。宗徒们看见了耶稣，触摸了耶稣，亲耳听到由耶稣的口所说的话，并与耶稣一起用餐对话。宗徒得到的不可质疑的讯息是耶稣从死者中复活了，宗徒见证了耶稣复活的事实，他们毫无疑问地坚信耶稣是天主子，是真天主。宗徒们因而坚信耶稣所说所教导的一切，这个坚定的信仰催逼着宗徒走到天涯海角，传播基督宣讲的福音，天国近了。若望福音四章四十节记载，耶稣说，凡看见子并信从子的必获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宗徒们的信德坚定无比，最后都为主流血牺牲，他们以生命见证福音的教导，让世人知道耶稣为我们赢得的永生，以及世人要与耶稣一起复活的希望。坚信耶稣就是坚信耶稣所说所教导的一切。若望福音十一章记载了耶稣复活拉匝路的故事，耶稣说，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信从我的即使死了仍要活着。为了帮助世人相信他是复活，而他也能使人复活，耶稣说了这话后，就使他那已被埋葬了四天的好友拉匝路由死者中复活起来。一般信友多相信人死后会进入永生，可是对有关肉身复活的道理却感到较难想象或接受。说真的，肉身复活确实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信念。今天我们没有看见过，也没有经验过人的复活，但是耶稣既然那么明确而慎重地向我们宣布了复活的讯息，我们理当相信肉身复活的教导。耶稣时代的人们曾亲眼目睹了耶稣使死者复活了，而宗徒更在耶稣死后的第三天以及在随后的几天多次遇见了肉身复活的耶稣。耶稣知道肉身的复活不是一个世人容易想象或推测的道理。耶稣时代不同派系的法学士也对此争论不休。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只是一粒，如果死了才结出许多子粒来。耶稣以比喻的话语宣告他的死亡与复活，更是向世人解释 永生和复活的真理。落在地里的种子是死亡的象征，而这种子正是在死亡后才会生出新的生命，且更丰富的生命。它不再是一粒枯干丑陋离开生命源的种子，而是转化成为一只充满生命绿油油的苗芽，能不断地茁壮成长，开出花苞，结出许多果实，提供更多的种子。有人或许会问，若全人类的肉身都复活，世界哪能容得下所有的人？耶稣复活后，门徒确实是看见了他，触摸了他，听见了他说话，与他一起用餐，得到了他的帮助与服侍。不过耶稣能在一瞬间显现，又在一瞬间消失。这时我们不得不探讨耶稣所宣告的肉身的复活与我们所狭义了解的肉身的复活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人多是凭感官学习认知，且不只是肢体的感官，也包括心灵的感应或洞悉能力。死后人活着的人类，该人拥有感官，且更敏锐、更丰富的感官。这新的感官以及不受时间与空间限制而转化的肉身，确实是看得见、摸得到的感官与形体。信友可以花一辈子的时间考虑肉身复活的问题，但更重要的该是为耶稣所保证我们的永生做准备。在若望福音六章53到54节中，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他的血，在你们内便没有生命。谁吃我的肉并喝我的血，必得永生，在末日我且要叫他复活。在教会举行的感恩圣事中，借圣神的行动与基督的话，面饼与酒转化成基督的体血。信友供领了基督的圣体与圣血后，与主基督结合在一起。信友的身体不再是可腐朽的，而是有复活希望的。信友在圣喜圣事中已与基督一同埋葬了，又与基督一同复活了。今天我们的生活就是许许多多死亡与复活的经验的结合。生命中某些机会、需求、喜好会过去，然而我们会发现自己所拥有的却是新的成长与希望。因此我们能接纳生命中的苦难并不断的成长，我们能看见天主的爱，并学习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我们深知，当天主前来迎接我们返回天乡时，会除去我们心中的恐惧，因为基督自己经历了死亡。基督以他对天父的完全服从以及对全人类的爱战胜了死亡。今天我们也能度服从天父、服从基督、服从圣神的生活， 借着爱德与圣事的生活，我们会越来越消似基督。终将有一天，我们会与基督进入永生，进入肉身的复活，进入那不可思议的在天主内丰富的新生命。所以教会在王者礼仪中有一节祈祷词，为信友在死亡来临时所献上的祝福。祈祷词这样说：主，为信仰你的人，生命只是改变，并非毁灭。我们结束了尘世的旅程，便获登永远的天乡。客观的事实表明，人的生命只有一个，死亡也只是一次。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贵重无比。教会不相信人生命的转世轮回，所以也就不会存在死后再投胎的事了。每日诵念玫瑰经也是一个走向永生、走向肉身复活的好准备。我们不断地祈求圣母，在今天以及在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转导。我们也求大圣若瑟、圣母的敬佩、善终的主保，保护我们，帮助我们。听众朋友们，我信肉身的复活的讲授到此结束，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主题是我信永恒的生命。
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我们与教宗同行，我们协助教宗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希望的使命，爱德的使命。请支持圣父教宗，捐款给圣伯多禄上会，网址是www.obolo.di.san.pietro.va。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道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